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九章讲到这个认罪的事情，这认罪叫他们很痛苦，但是很痛苦的认罪一定有更喜乐的平安，因为我们的罪会得赦免。不管我们是多么真诚的认罪，我们真诚难过，但是最后还是会被喜乐充满的。事实上我们越是痛苦的认罪，真诚的认罪，认识上帝的恩典，就让我们的喜乐更大。我们看第九章第一节，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孽主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他们的神。耶稣亚、巴尼、贾灭、士巴尼、布尼、士利比、巴基亚、巴尼、基拿雅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他们的耶和华他们的神。那么有这些人在那里认罪，有这些人在那里念律法书，有些人在那里听，但是都有一个反应，我们是一起在认罪的。禁食、穿麻衣、头蒙灰，这都是禁食的表象，表现我们为自己的罪恶、为世界的罪恶、为这上帝的震怒已经和将来要发出的很多的难过，但是我们还是要说我们为此也感恩，因为我们罪是这么深，但是主的恩典一定能洁净我们，我们就很欢喜快乐的哀求我们的神，很真实痛苦的哀求我们的神，也欢喜快乐盼望他的救恩会临到。好，这些利未人呢就对大家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你荣耀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象，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敬拜你。好，大家众口同声，那么这是不是先预备好的？总之我们知道这是圣灵感动这些利未人在称颂耶和华的，勉励大家站起来称颂耶和华，我们或站或立或躺或卧，都在那里赞美感谢耶和华。那么当我们想到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当我们想到他那个名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美好，做了多少的事，成就了多少的奇妙，我们就赞美，就称颂，就感谢。那么这一切独独归于耶和华，因为只有他创造万有，只有他管理万有，只有他是保存万有的，所以天使天君和我们都赞美上帝。在这么多许多的恩典中，特别提到神拣选亚伯拉罕，其他的民族没有这样的福分，其他的民族没有这样的恩惠和慈爱，他们也有很多的今世之福，但是永恒认识上帝的恩典神没有给他们。那么不要怪上帝，上帝很公平的，神的神性、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我们没有圣经，没有亚伯拉罕的约，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就应该知道上帝，我们就应该感谢敬拜这位真神，可是我们都不这样做，所以我们是无可推诿的犯罪，我们是无可避免的犯罪，但是我们也无可推诿的要接受上帝对我们这些犯罪人的刑罚。而犹太人呢，他们因为有一个被拣选的始祖，神跟他们立约，把自己的事情更多的跟他们仔细的讲，外邦人不要说没有，我们也有，只是没有那么清楚，但是也足以叫我们知道神喜悦的事情，而我们都没有去做，我们最起码我们没有做那个敬拜上帝、单单拜他的这个最基本的动作，所以是不应该的。但是犹太人没有可以夸的，我们基督徒也没有可以夸的，因为我们能够敬拜上帝，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我们是无条件的被拣选， 我们是无缘无故的被拣选，我们就是上帝要拣选我们就拣选我们，上帝要弃绝谁就弃绝谁，我们就是非常感恩，让我们能够在这么公平慈爱的上帝的拣选之下成为他的儿女，如同神拣选亚伯兰，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就是他的老家。那么出加勒底的乌尔就跟我们今天神呼召我们出这个世界没有离开，但是我们的心认定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独一救主，独一引导我们，独一要讨他喜悦的。那么神曾经引导亚伯拉罕离开他原来的地方，不管那个地方加勒底的乌尔是多么的富裕，是多么早的一个文明的开始地方，比巴勒斯坦不知道好多少倍，但是你要他出来，你要他出来，而且带他去的一个地方其实一点都不好，但是我们用神的心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定是美好的，神的旨意对他所爱的儿女怎么会不好呢？那么只是我们从十字架也从这里看得出来，今世的福气不是那么多，我们能够永世都有那个内心的平安和喜乐，这个是最宝贵的事情，我们能认识这位上帝而有心灵的平安和喜乐，这是最宝贵万金不易的，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个永恒的祝福是远远大过暂时的祝福，虽然现在大家都喜欢讲暂时的祝福，喜欢讲今世的祝福，神带领亚伯拉罕出加勒底的乌尔，而且原来叫亚伯兰，然后改名叫亚伯拉罕，表示他有一个新的前途在里面，他认识真神了，或者更好说是真神认识他了。第八节，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也就是亚伯拉罕在神的恩典之下，他愿意继续信到底，他始终信到底啊。这个不要把他想成亚伯拉罕因为有某某的优点就换取了某某的恩典啊，优点不能换恩典，恩典产生了优点，而不是我们行出了什么优点然后神在拣选我们，绝对不要这样想，对任何人新约旧约都不是这样，我们是蒙了恩典活出一些优点来。你见他在你面前心存诚实，你使他有一颗爱你的心，信靠你的心，就跟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并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啊！神应验他的话，对，我们从斯提凡的话里面，使徒行传第七章和这里都看得到，在他们重述历史的时候看到讲这些事，我们也绝对相信这都是真的，但是我们也会知道神用的话，圣经用的话实在需要有信心，神的话应验了，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这块地，应许实现了，可是历史上这段话常常是不实现的，我们现在是看到它是实现状况，你怎么知道再过十年二十年不会有什么以阿的战争，以色列被消灭了呢，或者是大量的人口又像罗马时代一样被迁走了呢？这都是可能的，圣经没有说不可能，我们重要的是我们始终依靠上帝，我们始终以上帝为我们的家，以神为我们的国，以神为我们的家庭，以神为我们的朋友，以神为我们的丈夫，以神为我们的主人，我们专心这样做是因为主给我们的恩典，那么主给我们的恩典要把那应许之地给我们，这个我们也说这个不是最重要啊，最重要的那个地，那块地就是神给我们的安息，这希伯来书说的，神要让我们得到安息，否则我们看这些话，神的话都没有应验，你的话应验了吗？应验了，神把这个地给他了，但是这话应验了，这些地方的人又没有完全被消灭，不管我们怎么看，我们知道神的话一定在今生应验，但是一定都还不够完全，叫我们盼望将来。好，以色列人呢，第九节，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苦很苦，垂听他们在约红海边的哀求，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你也得了名声。啊，这是指以色列人在埃及受的痛苦。那么虽然他先讲后来发生的事，他先讲神把这块地给他，的确也是这块地是犹太人在创世纪就讲了， 那么虽然很晚才得到这块地，但是神很早就应许了，我们就也只能说，如果不喜欢以色列借着圣经的话来占据地方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话了解，跟也是很正确的了解，就是神要赐给我们丰富属灵的恩赐，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是需要做他属灵的后裔，我们就得到。第九节，你曾看见我们的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不管是在红海边埃及的军队追来了，他们前面无路后有追兵，或者是他们在法老的督工之下非常的辛苦，要来做工做苦工来活下去，我们不再做奴隶，因为我们被基督释放了。那么当以色列在红海边哀求的时候，当以色列在埃及哀求的时候，神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你都得了名声。你们以色列人得了名声，上帝得了名声，上帝本来就有名声，不管人承不承认，以色列得了名声是称是沾光的啊，就如基督徒称了得了名声是沾光的。我们始终是沾上帝的光，如果我们不敬虔，如果我们不信靠上帝，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你对所有世代你的儿女都是这样，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妄，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中。好，这里也讲到犹太人和埃及人的不一样，或以色列和埃及人不一样。以色列人看到许多的神的作为，但是在下一次碰到艰难的时候，他们又忘记了。他们总是凭眼见，不能凭信心，这是很大的遗憾。我们千万要避免这样的遗憾，让我们始终有信心。以色列人就没有这个信心，他们做奴隶做惯了，他们没有成长的信心，他们像小孩子一样，不能长大成熟，不能吃干粮，一碰到危险的事情就失去信心，一碰到顺利的时候又狂妄，那么这就让他们越来越堕落了。神做了奇事，神把红海分开，使他们可以在海中行走干地，然后追赶的埃及人就抛在深海中，像石头抛在大水中一样。就过红海这件事始终是以色列人很清楚记得的，但是不只是这件事，包括在旷野里面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神今天也继续用他清楚的旨意记载在圣经上的，以及他清楚的旨意记载在教会的信条上面的。那么当然人写的信条不是绝对准确，但是我们经过这么几百年的这个争执，我们非常肯定我们是信靠神的话，信靠圣经的，我们信靠圣经讲的都是真实的，因为圣经也是指着耶稣说话的。好，这些外邦人向列祖行事狂妄，向我们的祖先也是行事狂妄。但是主，当敌人逼迫你的儿女，也就是我们的祖先的时候，你把那些追赶他们的人，把那些仇人抛在深海，如同石头抛在大水中，就是神不要你们了。当然字面上来讲他们是被淹的，但是结局来讲都是一样，他们被丢在海里，上帝不要他们了，因为他们的近期已经来到，他们就是一直试探上帝，到现在在十个灾以后一些稍微清醒了一点，哎呀我的小孩都死掉了，不要再抗拒了，好，稍微清醒一点，过几年听到消息说以色列被困住了，又去追了，哎呀我们就是真是犯同样的错误，实在是不可原谅的，求主赦免我们。神把列祖带出来，让埃及人被淹死，而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云柱火柱都是上帝，白日黑夜神都在引导我们，白日黑夜神都把他的话，他的圣灵，他的心意告诉我们，只是我们越是愿意顺服我们就越听得清楚，越不顺服就越听不清楚，我们越有别的闲思的意念就越听不清楚，看不清楚神的话，越能够单纯的走上帝给我们的路，就越能看见神的荣耀，神的美好。好，神在带领他们，带领以色列人，如同今天带领我们一样，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 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条例、律法，从天上赐下灵食、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给他们的地。好，神带领他们走旷野，他们也不必走那么久，是他们自己没有信心，所以要走到上一代的人都死掉了，神带他们进去。那么神这样对他们是正直的，因为他所有的典章、律法、条例、诫命通通都是公平的。神是安息日的主，我们承认每条诫命都重要，但是安息日的诫命是在更早的时候就提出的，就看到耶和华在创世纪的时候就要他们在安息日休息，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我们真的得到安息，当时在基督里的安息，进入牛栏隐秘之地，脱离埃及，都不是真实的，只是象征性的。我们要进入牛栏隐秘之地，就要离开埃及，就要离开旷野，就要走这个旷野，这些是不能避免的征战。我们知道神的安息日是美好的，神的安息日是他把工作都做完了，每一天每七天有一天，神提醒我们这件事情。事实上即使不是安息日，神也在做事，我们也是靠着他在做事，我们靠着他做事，我们靠着他休息，我们靠着他有平安，我们靠着他激动，我们靠着他在各样的情绪当中，我们认识他给我们的诫命。而且神也给我们恩典，给列祖恩典。十五节，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肉身的需要神也眷顾，只是神实在希望我们看到非肉身非物质的这个祝福，神的国度的美好，神的爱，神的知识在我们当中的丰富。我们真是求主让他们能够看得到，但是我们自己要看得到，我们自己要看到神给我们的一切是多么的多么真实和美好。我们越看到神给我们的一切是真实美好的，我们的灵就越丰富，我们的饥渴就越得到满足，我们就继续前进，往去得你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前面摆的就是神给我们的流奶与蜜之地，再一次希伯来书说那就是神给我们的安息。十六节，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妄，印着景象，不听从你的命令，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印着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以色列人和我们都有同样的毛病，那毛病就是想要回到以前。我们在离开埃及以后，离开罪恶以后，过了红海受洗以后，在跟神立约，在大而可畏的旷野，在西乃山底下跟他立约以后，哎呀，我们就发现，哎呦，真是很多艰难，信仰的道路很不容易走啊。其实旧约的时候，还没有新约的时候，人要走信上帝的路也是不好走，有那个困难。那你是一再的磨练，也一再的提醒，帮助我们，要我们遵守你的话，相信你。可是我们不相信，不肯顺从，不纪念你在我们中间所行的奇事，顽梗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到他们为奴之地。这个拜偶像的罪和自立首领要回到埃及是一样的，就是要回到以前不信主的样子。那么不管我们觉得信主很累，或者是不信主的人的好处也很多，那么我们有这一丝丝这种想法，就应该要认罪悔改。我们也求主洁净我们，不要让我们印着景象不听从诫命，要我们不要印着景象不肯说服，也忘记不纪念你在我们中间所行的奇事，印着景象居心悖逆，想要回埃及，想要不要再信耶稣，想要觉得信其他宗教也不错，而且要有一个领袖带我们一起走，还不是一个人回埃及，是一起回去，都是一种集体主义，都是一种孬种，都是懦弱的。哎呀，他们要回去，他们要悖逆，他们后悔跟主立约。神也愤怒，但是神乐意饶恕人，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恩典怜悯都是对我们这些罪恶败坏的人的一个态度，只是怜悯有更多情绪方面的表达，恩典好像比较是从上到下的一个罩子， 我们都被罩在其中。神有恩典，有怜悯，把丰富的恩典洒在所有的人身上。他会发怒，但他不轻易发怒。他发怒气的时候，也为人预备了救恩。当他发怒的时候，他们虽然是把神丰富慈爱的神丢弃了，但神不丢弃他们。他们做了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但是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摩西的祈求之下，你大施怜悯。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